好，我们今天学习36课的第27课，这个是1至10课的第一课了哈，和最后的10课。那今天的题目是除去邻里的干扰。那首先，注目是在序论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什么叫得医治？因为这是1至10课嘛。什么叫得医治？得医治就是恢复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样子。我们的身心灵的那个样子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哈，上帝起初造我们的心意啊，起初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欢喜快乐、幸福美满的。但是人不能，现在我们不能够常常喜乐哈，我们没有这种幸福感美满，是因为人有最深的一个属灵的问题，就是因为灵里面出问题了。所以其他的一切都有问题了哈，就叫属灵的问题。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最糟糕的是有人他把不正常当正常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最糟糕的，就是他不知道他是有问题的。以前哈，他自己也讲到哈，有的人就说啊，担心都是正常的嘛，忧虑是正常的呀，人人都担心啊，人人都忧虑啊。那如果你以为这个不正常为正常的话，那么你连寻求医治的心都没有了，因为你觉得那是正常的，那你要医治吗？你就不需要医治了吗？你觉得担心是正常的哈？我之前也是遇到一个传道人，他也说，他怕嘛，那惧怕都是正常的呀，大家都会怕呀，啊，这是正常的呀，那这个怎么得医治？你连寻求医治的心都没有了哈，所以今天呢，要讲这个是邻里的问题。邻里里面的问题主要是几方面哈、啊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灵看不见神，听不见神的问题，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是灵里面看不见神、听不见神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心灵常常被压住，实际上是被那个恶魔攻击，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那么不开心啊，就是，哎呀，怎么这两天闷闷不乐呀？但你不知道那个实际上已经被魔鬼攻击了哈。我们不知道是灵里面的问题。那第三个就是，你会一直有的时候一直听到一些负面的话、消极的情报，就是你一直听到消极的、负面的，其实是魔鬼一直在暗示你，一直在影响你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呢，你就心里一直接，他这个叫一直与鬼合作，就你一直接他的暗示。因为你不知道嘛，你就一直跟他合作。他说，比如扫罗，啊，他就一直跟鬼合作，他就一直接魔鬼给他的那个嫉妒的那些暗示啊，哎呀，扫罗怎么样了啊？那大卫要怎么样啊？什么什么的，一直跟鬼合作哈。那我在想我自己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好，老是不开心哈，经常不开心。其实我现在知道了，那个叫做跟鬼合作，你一直在接他的一些暗示啊，一些意念，然后你不知道嘛。然后你也就开心不起来，所以要得医治，只有对神的话语的恢复，你灵里面要敏感，对魔鬼的攻击你要知道，是从灵得医治开始的，然后你的全人才能得医治，否则只是身体得医治了没有用啊，你过两天又受暗示了，又情绪不好了，又来了，那个邪灵又来暗示你影响人了哈，所以。要讲属灵问题，一定要先讲邪灵，一定是要讲 属灵问题。讲到这个征战了，一定是要讲到邪灵。他虽然看不见，但他的意念是一直攻击人、操纵人的。他的意念一直在攻击我们、操纵我们。然后他就讲到创世纪3章，哈，就是亚当夏娃，他吃了禁果，他实际上已经接了魔鬼的意念嘛。这个就是在讲魔鬼的工作。那当人受了欺骗之后呢，他的眼光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他说，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悦人的眼目，哈，就是他的眼光不一样。他突然就看那个果子好啊，然后看他也悦人的眼目啊，就是他已经受了欺骗了，他的眼光就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他眼睛里面就没有神了，什么神怎么说呀，什么就完全没有了，然后只相信他眼前所见的。自己现在所看见的，就你完全没有神的话了，就是你现在就只能相信你现在眼前所见的，然后就是 活在一个错觉中了，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然后羞耻感也来了，自卑感也来了，就马上感觉也不对了。那么这个是属灵问题哈，讲到邪灵的工作，然后讲到邪灵怎么样来影响这个世界的，就是用一些伪人，他就讲到哈，圣经里面讲到伪人在地上。伟人是什么人？就是地上有地位、有势力、有学问、有名望、有力量，但是他们不认识神，是靠自己的，是抵挡神的。魔鬼是借着他们来操纵、影响这个世界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只有挪亚是能听到上帝的声音的，其他的人就都听这个 魔鬼的声音哈。他说，包括在大学里面也是一种黑暗的势力，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强调人文呐、人本呐、科学呀，也是不要神的，也是不要神，也是要靠自己的哈。就是仿佛是创世纪11章里面的巴别塔的时代，这个就是讲的魔鬼怎用谁怎么样来操纵这个影响这个世界的。第三个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。也是讲到主受试探嘛，也是告诉人魔鬼是怎么样用意念来攻击人的，以及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得胜的，他都是用神的话抵挡的。好，然后讲这个属灵问题啊，首先属灵问题的背后，它是有权柄与势力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你不要小看哈，像是一个意念啊，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念过来啊。但是他带着极大的权柄和势力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权柄势力就是有影响力，能够让人听他的，就能够影响人。你这什么叫权柄和势力？就是你会听他啊，他会影响到你，你听他的。邪灵就是灵界的恶魔，他是在人的心里给人暗示意念来操控人，而这个是有权柄和势力的。比如说，他说你有很多钱，但他给你一个惧怕的意念，就你就相信了这个意念，你就乖乖的把钱送给别人了。他是这样操控的，对吗？你不要小看这个意念啊，他只要给你一个惧怕的意念，哎，你就把钱送给这个人了。他说，比如说我们教会呀、夫妻呀之间，魔鬼给你一个暗示，就让能等能让两个人突然就误会了，然后就分开了。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意念的影响哈，这个是有势力的，很厉害，它能蒙蔽人的眼睛啊，很有这个权柄和势力。那非信徒呢，是完全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道，所以不管你这个人有多少才干、能力、恩赐啊，你实际上已经是被操控而不知道的，你是完全不知道的，就为自己活着，然后你是不知道你已经被操控了。他能够让你相信，哎，这个钱应该是谁的？他能让你相信这个钱是谁的，那你的钱就完全是谁的了。所以什么叫魔鬼的奴仆？就是你的才干、你的金钱、你的一切是按着他的吩咐走，这就叫他是有权柄势力。就是你只要一信他的话，你所有的一切。都是按着他的吩咐去走了，这叫被操控嘛？那信徒的问题是什么？哈，这是非信徒，因为完全没有神的话，完全不知道，完全是被操控了。信徒是有神的话，但是还没有信，没完全的信，所以不寻求神的美意，也不顺服神的话的，你还没有完全信。就是听了神的道，但仍然有满满的自己的动机、想法、理想、担忧。你虽然听了神啊说爱你啊保护你啊，但是你心里面还是相信自己原来所信的动机、想法、担忧、理想哈。所以邪灵的两种力量，一个就是捆绑的力量，一种叫欺骗的力量。捆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你的学问、你的才干、你的金钱是听他支配的，你听他支配的，你属于他的啊，这个叫魔鬼的捆绑的力量。第二个是欺骗，就是他给你谎言，然后你一信的话，你就完全被操控了。所以要胜过这个骗子，你要胜过这个骗子，你只有心中有事实。当你能够分辨出他是骗子的时候， 他的那个权势就没有了。就你对骗子怎么样胜过骗子？就你能认出他是骗子，他的势力就没有了哈。他说，如果每一次鬼给你意念，给你一些意念声音，你不能分辨出来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还不知道那个意念是假的，你不知道它是谎言，就是你不能分辨。你如果你他给你你不能分辨，你还不知道那个是假的哈，比如说哈，我们都知道神有凡事上有美意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知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神在凡事上有美意啊。但是我们突然间，我们会面对一些事情，我们会突然间，我们就接一个不好，就那个受害者的那个心态哈，这件事情对我不好，这个人对我不好啊，这个人怎么他是这个事情是对我不好的，你马上又开始接那个受害者的意念了。虽然我们心中是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但是我们心里面。我们没有确据嘛，我们对神的话还没有确信，所以你不能分辨，就那个受害者的那个魔鬼给你一个意念哈，说这个人就是讨厌我的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不好，他不喜欢我，他给你这个，如果你不能分辨，你就接了，你就接了，然后你就会陷在害怕呀，陷在一种自卑感呐，或者各种问题里面啊，所以我们要分辨。就是这个是要打属灵征战，就是要你要分辨你身边人的话、孩子的话、父母的话、你人的话，你一定不要照单全收，因为魔鬼是借着人嘛，借着人给你那些意念的，常常借着人，所以要有这个分辨和查验的习惯，你才开始打属灵征战的，你才能打属灵征战的，一定要有一个查验、分辨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你不能全收，你才开始打属灵征战，否则仍然被他操控的。那人的属灵问题的根源啊，那所以它有几个根源啊，就是那么根源就是没有神的话嘛，就是创世纪，就是我们不信神，没有神的话了，我们已经完全在谎言里面了。所以呢，它造成的问题就是我们无知，我们第一个是无知，然后我们会混乱，我们会疑惑。我们根本就不能判断和衡量，你没有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你没有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完全不能判断这个意念是神给的还是魔鬼给的，你完全不知道的，所以就会受骗嘛，不能判断和衡量。那么无知就造成无感，无感呢就是，那么神的话进来的时候，因为就不能感动你，你还没完全信，因为你还在信那个谎言的时候，你会常常得错误的感动，所以神的话就不能感动，不能感动我们。实际上是心中你还有很多错误的谎言在心里面哈，所以不能常常得圣灵的感动。那你当你不能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也就无心，你就仍然被世界的东西抓住，你就关注这个世界，关注这个今生的思虑啊，钱财的诱惑呀，就这些东西呢，就常常在缠累人，因为你就会无心来亲近神，你得不着感动。你就会一直还是在缠累，主权还不能够交给神。那第四个呢，就属灵问题带来的就是人为，带来的是人为。什么叫人为？哈，就是我们心中是没有得着神的感动，因着神的感动而有确定的心，就是你所做的，你在做事情，可能是因为责任在做。而不是确定这个是神感动我做的，所以没有确定的心而做，可能是面对人的要求在做，哎，人要求我做，我就做了，或者因为一个责任，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哈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得着圣灵明确的指示和感动呢，你会发现心里是没有力量的。就你因为责任在做，你一面对人要求在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智慧，神就因为不是神的感动嘛，所以那个智慧就没有来，那个力量就没有来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你会没有力量，没有智慧，反而里面可能神还会给你一些责备的声音，还会给你一个责备的声音，你里面就会没有力量哈，所以我们读书啊，上班啊。教养孩子，我们首先要查验，这是主让你做的吗？你是得着了感动而做的吗？我就发现哈，我要是写这个奖章，我一定要先得着神的感动， 就他让我写什么，他让我今天讲什么。如果我只是说我自己要讲这个，哇，我里头没有那个神的感动的话，他不会给我智慧，他不会给我力量，好像就写的特别不顺，就是。因为你里头好像没有那样一个感动，让你写这个，你就会很不爽，很枯干，就在那个地方很挤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什么，你就没有，实际上要得着神的感动，就是这个叫神为。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就特别的多讲一下哈，就是神为。我们常常觉得神为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就是我啥也不干了吗？神都干，我啥不干？不是的，神为的意思就是你得神的感动。得确定的心而做，这个叫神为，不是你啥都不做，神去做，不是的，是你要得着神的感动，一个确定的心是让你做的。而当你确定是神让你做的时候，神会给你平安，你会里面是非常平安的。即使这个事儿没做好也没关系，也没有关系，你也不背那个结果的重担了，你是很平安，因为是神让我做的。那个结果怎么样？那个果效怎么样？那个是神负责的。那果效不是很好的话也没有关系啊，你仍然是平安的哈，不背那个结果的重担。所以人为呢，人为就是你面对人情、人的要求啊，你因着责任，你没有感动，里面没有感动，你就靠自己，你从自己我要做，我应该要做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不会有力量和智慧的，就没有，因为是不是神的感动嘛，所以神不会给你力量和智慧哈。所以当我们是神为的时候，你会坦然无惧的，结果交给他，你不背那个结果的重担啊，否则会怎么样啊？人为会造成呢？人为会造成你忽然热心，你今天突然大发热心啊，突然又灰心哈，因为那不是神感动你的，一会儿又没有果效了，然后又灰心了，因为是你自己听你自己的，所以会忽然热心啊，一会儿灰心，情绪上上下下啊，里面不是得神的感动而做，也就叫人为。就是没有得着确定的心，因着神的感动而得确定的心，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属灵问题哈，属灵问题，那属灵问题也带出来，就是强烈的自我动机，爱世界被捆绑的罪，就是你还是被这个世界哈，强烈的自我动机，就是你听不见神的感动，你听没有神的感动，所以也没有要顺服的心。就是我一定要做什么，我一定要成功哈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房子啊，我一定要拍卖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买到这个房子啊，我一定是我，就这是一种属灵问题哈，实际上是你的整个思想是被捆绑的，是思想是一还在一个被捆绑的一个状态啊。好，那么灵要得医治，下面就是灵要得医治要恢复五大唯独。你要灵想得医治呢，就要恢复五大维度。第一个就是唯独神的话，神的美意。人要想从被欺骗的状态出来，你一定要先有神的话。所以各种情况下要查验神怎么说的，神有美意，我不要向着这个情况反应。神怎么说？第一个是唯独神的话，第二个就是唯独基督。唯独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我们相信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显明的神完整的他的同在、他的保护、他的引导、他的成就，也就是凡事要用这个以马内利的眼光，就基督所成就的、基督所显明的，基督他显明他来去显明嘛，他显明什么呢？他显明父神是与我们同在的，父神他的全能的保护我们、引导我们成就哈。就凡事要有一个神同在，以马内利的眼光。第二个就是你要，基督还显明什么？他的死而复活，他的死而复活，宝座掌权，也就是我们要在凡事上要得着一个寻求而听从的心，他在掌权，所以我要听从的，我是要听从死而复活，我要听从的。还有就是得着凡事得胜的眼光。什么叫唯独基督？就是。我们要让基督他所显明的那个事实，神的同在，然后他是主，我们要听从，他已经得胜了，要不让这些事实成为我们心中的，就是他叫心灵要会享受这个事实，就叫唯独基督。凡是以马内利的眼光，凡是美意，凡是听从，凡是得胜的眼光，哈，在凡事中。 这个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你的心灵要享受，心灵要享受这些事实，就是美意、以马内利，然后得胜，你的心灵要享受，这叫唯独基督，就基督所显明的这些事实要成为我们心灵的享受。你要因着信，心灵是因着这些事实。恢复主的心灵，然后你得圣灵的感动。好，第三个是唯独圣灵，唯独圣灵就是儿子的灵，也是基督的灵，神的灵，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因着相信基督所显明出来的这些事实，而得主的心，得主的灵的感动，得圣灵的感动。哈，所以神的儿女要凡事受圣灵的感动。也就是一直在凡事中，你寻求主，明白主的美意而听从，寻求确定顺服，得胜的心，得胜的心哈，一直在得这个感动。比如我们教养儿女也好，其他做工也好，我们是寻求明白神的带领啊，神让我今天怎么样带领这个孩子，怎么管教还是肯定啊？那你该教的就教，然后该交托的就交托。啊，就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的心，有这样的确定的心，经济上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寻求神的美意，神让我怎么样用钱，我就顺服，我就这样。这叫你知道这个神让我这样做是要让我蒙恩的，那其他的就交托，就凡事得着神的感动而顺服。第四个就是唯独祷告，唯独祷告就是你的整个生活都是要祷告的，就是你一整天都是在寻求神的美意，按神的美意去活去做，所以一整天都是要祷告的。你这个就要成为我们的生活，是需要你时时刻刻你一直在祷告。人，他说人只要一不祷告呢，你就会去面对人了。祷告就是要一直恢复那个事实嘛，一直恢复神的，神怎么说？恢复事实，我用神的事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。否则，如果你不祷告，很容易马上就面对这个环境，就面对这个人的话去反应了，然后就担忧了，然后血气就会上来了。环境就，哎呀，你马上就面对环境，完全忘记了神的话了。啊，所以要唯独祷告，就是整个生活都是需要祷告的。第五个就是唯独传福音，就是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凡事都是为着传福音的。人的旨意就是，所以我们是顺服神，让人一靠近你的时候，就好像觉得靠近了上帝，这个叫传福音，让人觉得靠近你的时候，就好像靠近了上帝所以我们生活，我们在凡事上面是得失不得失传福音的，那这样的灵哈，就叫你恢复了唯独神的话，唯独耶稣基督他的事实，唯独圣灵祷告传福音，那你这样的你的心灵就越来越得医治，也就越来越有属灵的权柄。你就不受欺骗了吗？然后最后呢，注目是最后一大点，是讲到说时常警醒，不被欺骗。你要想打这个属灵征战哈，你要想在生活中得胜，一定是要时常警醒，不被欺骗的。因为我们的属灵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一刹那间哈，那个属灵的问题啊，那个谎言会冲过来的。就一下子那个环境，哇，就有一个谎言，一个暗示，一刹那间冲过来啊！所以要时常警醒，才能不被欺骗。人的问题就是被骗的问题，就是被骗啊！所以你要时常警醒哈。所以你怀疑啊，担心啊，又惧怕了，其实就是你就被骗了，其实已经是被骗了。那么有很重要的几点啊，就是你要坚定生命的动机和目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常常被骗，为啥被骗呢？就是我们地上有很多的需要嘛，然后我们的心就会就是地上的这些这些东西就老抓住我们的心啊，老是要抓住我们心啊，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生命的动机和目的啊，就是你要相信 地上所需的一切，吃喝嫁娶，神都预备了。他说，比如说等你要到结婚的时候，哎，人就会出现了，要到要请传道人了，哎，那个传道人的钱就会来了哈，神会预备的哈。那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生命的动机和目的哈，不是为着这个地上的，你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来迷惑我们，很容易就抓住我们的心啊，然后你就会受骗。然后你就会受骗哈，其实我们地上真的是一切的一切都神都已经预备了，然后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生命的动机和目的啊，就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得着主的生命啊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，否则你这个目标动机不对的话，很容易被骗。而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的不要去碰那个问题啊，就碰就问题，魔鬼因为魔鬼常常用这个问题来给你很多的暗示，给你很多的谎言，给你很多的那个受害者心态也好啊，什么我不好啦，这个那个的啊，灰心呐，我们不要去碰这个问题，而是要在这个问题里面去寻找神的美意和计划。就是不要碰问题，就是你不要老想那个问题，你不要老想那个问题哈。你其实神要借着这个问题，要来使我们的灵里面的问题来得医治的。你不要老想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走啊，我这孩子怎么办呢？我这房子什么时候卖呀？就是这些问题，你不要想，你不要想这个问题啊。我们要在这个问题当中灵先得医治。如果你老想的话，你要拒绝哈，你就马上就上帝在帮助我啊，我把它交托给神啊，上帝正在帮助我哈。然后我们要寻求神的美意和神的大能。要相信神有美意，神有大能，然后寻求他的美意而顺服。然后第三个就是，在我们的环境条件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寻找以马内利的证据。就是神不是说了吗？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吗？那这个情况不怎么好，这个情况不好，但是我不受这个环境的欺骗。那魔鬼会告诉你，哎呀，很糟糕啊，环境就会来欺骗我们哈，然后条件会让你模糊啊。我们要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来恢复耶稣基督他所显明的那些事实，也就叫寻找以马内利的证据啊。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恢复，他是与我同在的，啊，他是得胜的。就你这个眼光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恢复哈，所以慢慢你的眼光就开始得医治了，你就不受骗了，你就慢慢不受那个骗的眼光对了，灵得医治，然后这样的话你的体质。才改过来，就像从那个受害者的那种体质啊，才能慢慢的就改成一个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的体质啊。这个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你都恢复有美意，得胜了，你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哈、啊、恢复，恢复，他与我同在哈、啊。你这样慢慢的，你看一下你的眼光啊，遇到事情的那个眼光，慢慢你就改过来了，这个叫灵得医治了。你开始得医治，你的体质慢慢改过来了，你面对事情反应就开始不一样了，然后那个偶像就开始除去了哈，那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就是在灵得医治。那第四个就是你谨慎人的话，分辨人的话，特别是分辨人的话，特别要分辨人的话哈，因为人是有灵的。他说一只狗狂叫哈，你不会受伤，但是人骂你，你会受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话是伤到了你的灵，那个话你为什么受伤了？因为它伤到了你的灵的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对人的话呀、意念啊，就特别小心啊，特别小心。他说哈、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人的话实在是有力量的，因为他是带着灵啊，他能够穿透一切进到你的灵里面来伤你啊。他说，比如说这个孩子跌倒了哈，哎呀，你心很痛哈，哎呀，孩子跌倒了，你心很痛。但是如果人说都是你没有看好啊，都是你的错，哇，这个定罪会让你更刺痛，因为他这个控告啊，定罪啊，控告和定罪是伤你的灵，所以你会觉得更受伤，你会更痛，你会更痛哈。啊，他说，比如说哈，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有些人。比如特别瘦啊，他本来就特别特别不喜欢自己那个瘦啊，然后你说，哎呀，怎么又瘦了？然后像这种话呢，本来他就不喜欢瘦，然后你怎么又瘦了？你其实就怎么说叫做，你就又说他不好嘛，就意思你怎么更不好了？ 你怎么更不好了？昨天还是有一个妈妈，她孩子有抑郁症，昨天晚上她痛苦的要死啊，然后讲讲讲，哎呀，我说你呀，你说我说你这女儿，她其实一直在接，她已经在接她不好的意念了，她其实一直在控告自己，但是你怎么每次说话给她那么多的要求？给他那么多的要求，他做不到的时候，他更控告他自己。我说你要求太多了，所以就我们不知道呀，你那个话带来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刺痛那个伤啊，我们不明白吗？我们不明白属灵征战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为啥我这句话怎么让他发疯了呢？我这一句话我不是建议他是个好的建议吗？怎么他就冲着我大吼大叫就发疯了？所以很多时候是灵里面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他已经在接谎言了，然后你这个话实际上让他更坚固他那个谎言，然后他就难受，他就要发疯哈。所以这个属灵征战哈，这个话语是非常谨慎的。他说人的话语能杀人也能救人，首先是我们自己要谨慎自己的口。我们自己先要谨慎自己的口，然后对别人的话语要特别查验的，你不要照单全收啊，因为魔鬼会借着人来杀你的，杀你的灵，所以这个要谨慎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时常警醒呢，也是体现在我们时常在蒙恩的时间表里面与神同行哈，就是你的生活，你要在一个对的时间表里面，是因为生活跟属灵啊。是连在一起的，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哈。比如说，你昨天没有睡好觉，它会影响你的灵的，它会，你没睡好觉会影响你的灵的哈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在一个神的时间表里面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比如早晨起来，祷告，然后运动啊、休息啊、吃喝啊、娱乐呀、睡觉啊，这些它其实它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哈。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，就一整天你的生活要受圣灵的引导的。啊，如果那个不是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你的灵会受影响的，因为那里面神就会有责备进来，可能他没有平安，你的灵就会受影响哈。所以要努力保护我们的灵。他这篇题目叫"除去灵里的干扰"嘛，就是魔鬼各种谎言哈。努力保护我们的灵啊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当我们的灵健康哈。最后一句话就是，当我们的灵健康的时候呢，好事会一直发生在你身上。这句话很重要哈。当你的灵健康的时候，好事会一直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概述哈。